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我是杨谦。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啊，江平安牧师用十个童女的比喻告诉大家应当如何预备迎接主的再来。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江平安牧师要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解预备好了的人应当怎样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个比喻就是马太福音里记载的主人按照三个仆人的才干给他们不同的银钱去做买卖。三个仆人又是如何对待主人的委托呢？主人又是如何看待仆人工作的果效呢？的确啊，我们每个人都拥有神白白给予的恩赐、天赋和才干，我们也有责任利用这些在神的事工上创造更多的价值。江平安牧师希望大家认真思想这个比喻，勤于教会的服侍，努力做主既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今天和大家要继续来看主耶稣讲的比喻，圣经是马太福音第25章，我们今天看的是第14节到第30节的内容。经文是这样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国外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我们上一次看了十个童女的比喻， 而今天看的呢，是主耶稣接下来讲的第二个比喻。上一次我已经说了，主耶稣一口气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讲的三个比喻是有关系的。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是对第一个比喻的补充。上次我们也说了，什么叫做有灯又预备了油？有灯又预备油的童女会怎么样？而在第一个比喻里边，他只是说里边要有油，要让灯亮着，而灯亮着的情景会如何呢？一个真正预备好的人，他不单单是心里有预备，他在外在的行为上面也会有反应啊。那今天我们看到第二个比喻，就在继续说明告诉我们，已经预备好的人在教会里面会怎么样的服侍。所以今天我们看的题目就是当情与教会的服侍。信主的人都在预备等候主耶稣再来，而这种预备不仅仅是个人内在的信心，或者说我们心里的改变而已。你可以说，我的心已经被主改变了，我的心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里面已经胜过了世界，我不随从世俗，我不随从这个世俗的潮流。不错，但是里面的改变一定会有外在的表现。因此耶稣在接下来的比喻里边告诉我们，怎么样才是一个见到再来的耶稣的时候不会羞愧的聪明的童女。在今天这个比喻里面，耶稣用了另外一种方式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预备。在25章14节，这个比喻的一开始，耶稣就说，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他说天国，这是我们要进入的地方。我们常说要进入天国，这是耶稣的国，这是上帝的国，这是我们将来所盼望的国度。那这个国的特点呢？耶稣说，好像有一个人要离开，因此把仆人都叫来，把他的家业先交给他们。要注意，这里提的是主人的家业，换句话说，就是属于主人的东西。交给仆人，并不是说这些东西就成为仆人的私有财产了，这是一种托付。有托付，就会有忠心，或者显出不忠心。因此这个比喻所强调的是，一个等候主的人，他对再来的耶稣是不是有忠心。这里讲到的那一个要到外国去的人，要离开一段时间的人，显然还是指的耶稣自己啊。那他怎么样把家业交给他们呢？是按照个人的才干。这个比喻说，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按照才干的不同，给的银子的多少又不一样。有一个给了5000，有一个给了2000，另外一个给了1000。这个5000、2000、1000，它的单位呢，应该是照中文的翻译应该叫他连德。1000他连德都是非常大的一笔钱了。如果照1000他连德的银子来算，差不多是那个时候一个人20年的工资。你看，主人的托付可是一点也不小气，主人的托付是相当的信任人呐。一下把你20年的工资拿出来交给你了， 这些钱给你了，但这些钱可不是你的哦，你用这些钱应该去赚钱，应该去投资，应该去发挥你自己的才干。很有意思，就是英文对他连德的这个亮度的翻译啊，翻成 talent， talent 就有双重的意思了，因为英文的 talent 本身也有一个才干的意思。确实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很清楚，这个五千银子也好，两千银子也好，一千银子也好，都是他连德啊，一千个他连德，两千个他连德，五千个他连德，是代表才干，或者呢我们也可以说是恩赐。当然恩赐从大的来看可以有两种，一种呢是神赐下来突然之间就可以给你那些超自然的恩赐，另外一种呢可以是慢慢积累的，可以是慢慢透过学习，透过训练之后不断加强的。不管是哪一种，主人给了仆人银子或者恩赐，下面就看这些仆人的了，看你怎么去做。在这个比喻中间，我们看到主耶稣说，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他拿到手以后赶快，用了随即这样一个词，就是马上就拿去做生意了，就拿去用了。而这一做买卖呢，另外就赚了五千。当然这个赚了五千不见得是一下子，是等主人回来的时候他总共赚足了五千。而那里两千银子的也是一样啊，他照样另赚了两千。他们的特点就是拿到以后马上就去投资，就去让它增值。那这些银子也真的是增值了。当你去使用的时候，当你去投资的时候，当你去做买卖的时候，这个比喻似乎在暗示，只要你去做，这种买卖是包赚不赔的。确实，我们如果把这个看在恩赐的使用上面也是这样的。神给我们的恩赐，如果你不用，你会觉得没有，但是如果你去用，你就会发现会越用越多，越用越好，越用越强。那领五千的得到很多的恩赐，他马上就去使用了。那领两千的也是一样，在使用的过程中间他们都赚了。而那个领一千的呢，虽然一千他连德也真的是不少了，但是他的做法去把地挖开，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埋起来了。这个比喻说过了许久，可能是漫长的一段时间，那些仆人的主人就来了，来了做什么？和他们算账。就是主人托付给你银子，主人把恩赐赐给你，最后你是要交账的。主耶稣再来，不仅仅是说再来和我们一同坐席，他一来就要先检查一下信徒的经营如何，要根据个人的情况给予表彰或者是惩处。从这个比喻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了，恩赐要去使用，而使用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可能提到这里，很多基督徒就会说，我真的没发现我有什么样的恩赐啊，我又不会到讲台上去讲道，我又不会去领诗啊，我的嗓子不好，我唱歌走调，五音不全啊，我也不会上台去做司会啊，做主领者啊，啊，我到了台上说话我就发抖，我就害怕，我也不可能带小组，我在人面前没办法祷告，我很紧张。是， 一开始当你要去服侍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很难，甚至你会觉得你没有恩赐，甚至可能也有些别的人同样会觉得你好像没有这样的恩赐。但是如果你真的靠着主去使用，去服侍，你会发现恩赐会越来越显明，恩赐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的。在上个世纪的时候，英国有一个著名的传道人叫摩根，摩根最后被人称为是解经王子，就是说他的讲道非常有能力，他的讲道能把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而且常常会有一种带着里面的亮光，带给人有非常清楚的引领。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摩根的讲道，我曾经买了他好多好多的书，看摩根的解经，确实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里面有光的人。但是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摩根在神学院上完讲道学之后，第一次上台讲道，讲下来了，不单是他自己，连他的老师，连他的同学，普遍都认为说这个人没有讲道的恩赐。然而摩根照着他里面的负担，在这方面，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下功夫，在宣讲神话语的这个服事上面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操练，以至于他从一个开始被人认为完全没有恩赐的人，变成一个人人都说他是讲道特别棒的一群人之一的人。恩赐是要使用的。而我们看看这些人来交账的时候，他们得到主耶稣什么样的反应呢？第二十节说，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啊，这个5000的赚了另外的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接下来就是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如果你留意一下，你就发现这个主人对那有5000赚5000的和呢领了2000赚2000的人的夸奖的词是一模一样的。在圣经这里的记载里边看，一个字都不差。主人对他们的夸奖是，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良善加上忠心。我们开始就说了，忠心与否就是看你是否在使用主所托付你的，并且得到真值。忠心服侍主的人，不单单在恩赐上被更新了，更重要的一点是良善，他们也会在品格上长进，成为得到主人夸奖的人。良善这个词啊，在圣经里边不是随便用的。有一次有一个少年人，不同的福音书里边都有记载啊，有时候说他是少年人，有的地方记载他是一个官，有的地方记载他是一个财主。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对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要怎么行才可以得到永生呢？耶稣对他的第一个回答是什么？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自己。你看，良善这个词是直接用在神身上的。良善是神的属性，是神的品格。而 一个忠心去服侍的人，在他的身上就会慢慢显出这种良善来。今天很多在教会里边参与服侍的弟兄姐妹都有体会，当你不断的去服侍的过程中间，你是在被神雕琢的一个人。因为服侍不容易，在服侍的过程中间，不仅仅是有劳苦，不仅仅需要殷勤，你可能还会遭遇一些人的误会、误解、批评，你会遭遇一些人的攻击，就像耶稣在世上所遭遇过的一样。但是当你经历过这一切，而能够显出向主的忠心的时候，你就被改变了。今天我们会看到很多在教会里边透过很多年的服侍一直坚持下来的人，他们不仅在恩赐上面显得更加的完全，他们在品格上也更加的温柔，更加的谦卑，向着神更多的顺服。所以主人夸奖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人知道你让他所托付的真职，你在你所领受的恩赐上面不断的有发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必须靠着他的恩典去面对一个一个的挑战，你必须靠着他的恩典去承受一次一次的压力，你必须靠着他的恩典在教会中去面对各样你自己不太喜欢的事情。但是你都过来了，你还继续在转。因此主人说，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而对那个把1000银子买起来的人呢，他也来交账了，而且他先说理由啊，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就是我知道你是个厉害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都要收，没有散的地方你都要去聚敛，还是去收，所以我就害怕嘛，我就把你的银子埋在这里，我怕弄得不好赔了，你看这里是你的原银子。主人的回答竟然是，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你就应该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嘛，至少也收点利息啊。耶稣说，这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懒跟饿在这里被相提并论了，这就是一个没有预备好自己的人，也无法向主人交账的人的一个特点。今天在教会里确实也有一些躺平的人，对不对？什么也不想做了，觉得我来就是要承受恩典的嘛，就是要有祝福的嘛，就是要收取更多的爱心的嘛，如果没有这些我干嘛来呢？主人说，这个是恶，这个是仅仅注意自己的利益，只是要成就自己的愿望的一批人，而不是能去领受从主来的使命，显出像基督忠心的人。主耶稣要的不是这样的一批人，这批人不是耶稣的跟随者，不是真的门徒，他们被称为是无用的仆人。你看看耶稣最后的那个审判，夺过他的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这是耶稣宣告的一种天国的法则，天国的赏罚原则，和这个世界不一样的。这个世界是同情弱者呀，你看这个第三个他多可怜啊，他胆子小啊，他自己好像发现自己没有才干，于是就把那些银子埋起来了嘛。其实一个人不参与教会的服侍，就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恩赐，除非你学会 去在教会里服侍，你永远不会觉得你有恩赐。你就像一个把恩赐把银子埋起来的人一样，一个不愿意参与教会服侍的基督徒，甚至很多不常来参加聚会的人，他们永远不会使用恩赐，但是他们最后也一定会羞愧。就像那个被称为又饿又懒的无用的仆人一样，耶稣说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看看最终后悔的有那个五个愚拙的童女，最后后悔的有这被称为无用的仆人的。虽然这些人也被称为是基督徒，甚至他自己也认为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最后却是后悔莫及了。透过这样一个比喻，耶稣鼓励我们好好的在教会里服侍，使主给我们的恩赐可以越来越多，越来越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忠心使用你所给的恩赐。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恩赐还不显明，但是我愿意来服侍你，我愿意在教会中参与各种各样的服侍，以至于最后我可以成为一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
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天使的仆人。求耶稣祝我体贴你心意，使我一生永远不断荣耀你。荣耀的那一天，我是否已预备迎接救主荣颜？当我听见号角响起的那一刻，愿我坦然站在主的宝座前。求耶稣教我持守你真理，使我成为忠心又坚实。